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在华盛顿的国事访问后，转往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发表演说。天主教教宗与习近平同时访美，风头更胜一筹。北京与梵蒂冈关系解冻是否指日可待？对台湾有何影响？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2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目前仍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系列峰会，并将在今天上午发表演讲。稍后我们将在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呢，随时把镜头切换到纽约，为您进行现场的直播。而稍早之前，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奥习会。中国外交部在昨天洋洋洒洒地公布了奥习会多达49项的成果清单，其中包括了针对重大腐败案件、美中双方加强查找赃款、交换证据、遣返逃犯的合作等进行描述。而在台湾议题方面呢，奥巴马总统在联合记者会上则是主动表示，他向习近平重申了美国信守基于3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习近平对台湾议题则是只字未提。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了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个奥巴马和习近平在会谈中除了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之外，也提到了他不支持台独、藏独、疆独以及不会干预香港事务。那么这部分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稍后要请专家来进行解读，因为美中双方似乎有不同的说法。那么究竟奥习会有哪些具体的成果，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如何呢？稍后我们将请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非常高兴可以跟这个东宁再次的共同的主持海峡论坛，也欢迎东宁回到我们工作岗位。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今天因为我们在台联网台北的这个视讯设备有点问题，所以呢今天在台北这边呢，我们必须要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来播出，也跟收看海峡论坛的观众朋友们道歉。那么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为大家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在这个月10号呢，曾经有媒体说与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友邦梵蒂冈，也就是教廷，有可能在这个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大选前后呢，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与北京方面建交。那么虽然中华民国外交部呢已经严正的驳斥，不过呢最近近几年来中华民国与教廷方面这个邦交不稳的传闻，我们时有所闻。那么究竟这一次趁着这个教廷到美国的机会，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检讨一下中华民国与教廷这个关系，也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这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全人教育中心以及新闻系的教授梁崇明梁教授到节目当中。梁教授您好。
是，主播您好。
感谢梁崇明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这个梁崇明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明报的时事专栏评论员郭宝胜牧师。郭牧师欢迎您。
好，大家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郭牧师哦，当然这次的奥习会大家非常的关注，那我也提到了这中国外交部昨天公布了49项的这个成果清单，看起来好像成果非常的丰硕。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台湾的议题，当然一开始台面上说奥习会是奥巴马主动提到的这个台湾关系法很受台湾的关注哦，但是习近平则对这个台湾议题只字未提。跟我们先评论一下这个奥习会当中提到台湾的部分好吗？
对，奥习会中呢，我们看到奥巴马是比较强硬啊，首次呢提出了台湾关系法，因为台湾关系法是国会制定的，而且台湾关系法特别重申台湾的这个地位，它实际上在事实上它不属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美国呢有义务用武力来保护台湾的这样一种事实独立的这个状态，所以重申台湾关系法呢，实际上更加强调了台湾的这个地位的问题，而且对这个 统一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啊，它进行了破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访美奥西会的时候，很多亲中的一些学者他就说这次呢有可能奥巴马要发表第四个中美联合公报，就关于这个台湾的地位的。因为前三个联合公报都一再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啊，国际上是一个中国，那个一个中国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还有的亲中的这个学者认为呢，这次奥西会呢会更加的这个重申这个九二共识，习近平给压力，然后这个奥巴马会承认这个九二共识。但是我们看到呢，奥西会之前呢，国务卿赖斯就一再强调了啊，就是说两岸不能改变这个目前的这个现状，而且两岸关系要建立在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基础之上。所以我们看到奥巴马呢，他也再次的重申了这样一个中国政策，但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呢是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两个之上的。一般的话他们总统啊行政部门只提三个联合公报啊，因为这个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现在他重申台湾关系法啊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到美国访问，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他的这个成果是有限的，非常有限，实际上是根本不是新华社他说的，新华社他说是反对台独啊，实际上在整个英文的那个记者会上啊，我没发现一个字说这个反对台独。对，
是的，谢谢郭牧师。那郭牧师刚刚提到这个新华社的报道是说，这个在奥西会当中，奥巴马有提到说不支持台独、藏独、疆独，也不会干预这个香港事务。那这个部分当然情况如何呢？中美双方似乎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说法。我想请教台北这个梁崇明教授的是，不晓得台湾各界对于这次奥西会提到台湾的部分的一些解读跟报道如何，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梁教授？
我想这次的会面是美方跟中方最高的领导一个会面了。我们讲说 G2 啊，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两个实力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呢，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美国是世界上这个科技最领先的国家，所以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的会面不只是对台湾有影响，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会直接间接产生影响，当然台湾首当其冲所以这次在台湾的媒体界呢，也对奥巴马跟习近平的会面有过不少的评论在平面媒体上，我们看到好几个这个评论者的文章讨论会不会有第四公报比如说严正声教授的文章，或者是讨论这次奥巴马跟习近平双方之间见面之后呢，有哪些重大的收获，像是林仲斌教授的文章，所以他们这些学者在台湾都非常关心这一次的问题。那当然政治高层呢也会针对这个奥巴马跟习近平之间的会面呢做密切的观察跟许多研究的报告，都会陆陆续续在之后呢发表出来。
好的，感谢梁教授。那么当然我们也很关注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些候选人们，他们对于这次奥西会的一个反应如何。当然蔡英文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个比较清楚的表态，不过我们看到洪秀柱的反应他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奥西会上面表面上并没有提到这个台湾议题究竟是这个中方已经对这个台湾问题胸有成竹，根本就不担心就让美方来表示好了呢，还是说双方其实在台面下彼此奥西两人已经针对这个台湾议题或是未来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可能的安排已经有一个清楚的默契，所以不需要再过招了。我不晓得这个部分郭宝胜牧师你怎么看的？
这主要是在奥西会之前呢，国务卿赖斯已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有一个演讲关于台湾的，他就说台海两岸呢一定要坚持这个台湾关系法和这个两岸联合公报，然后两个方面绝对不能改变目前的现状。实际上这样一句话呢已经把那个习近平的一些目的全都给堵回去了，所以他就是不愿再提，他已经知道国务卿的这个立场，也就是奥巴马的立场，所以你再提的话会引起一些矛盾所以他这个没有习近平主动的媒体是在这里的。然后奥巴马看到在记者会上他也是更加的强硬，再重申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是说明他们是比较强硬的这次呢就是说对大选来说呢是实际上对蔡英文呢是一个支持，是一句话的正反两方面说，奥巴马还有那个国务卿说的是两方面绝对不能改变现状，但蔡英文说是维持现状，对吧？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话的正反两个一个说法，那实际上就是维持目前台湾的这样一种事实上的独立，但还不是法理上的独立的状况，就是一方面中国你不能武力或者经济或者什么高压手段来改变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呢 台湾方面也不能以宣布独立或者加入联合国这种方式来改变现状，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体制也不能改变，两岸的这种和平稳定也不能改变。所以这样的一句话呢，实际上美方的这个态度呢，对蔡英文的大选呢是打了气，我觉得对他这个绿营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选，这次对。
好的，郭宝胜牧师提到这个总统大选，事实上的确哦，台湾即将面临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那么这一次的奥席会在总统大选，台湾总统大选之前这个举行，当然它有很多这个可以被解读的一个讯号。当然我们看到目前呢是说这个谈到台湾问题的非常少，除了台湾关系法之外呢，习近平是只字未提。不过有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说，其实这是无声胜有声啊，释放出来的讯息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解读的面向。那我也想请这个台北的梁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整次的这个奥席会谈到台湾部分或是没有提的部分哦，对整个美中台关系和台湾可能的总统选情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梁教授，
是美中台关系啊，是个非常复杂敏感的议题啊，要处理这个题目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目前世界上大概有170多个国家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就是中国大陆，有22个国家啊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所以当这个奥巴马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对双方来讲最好的就是不要提到这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比如说这个环保的问题，比如说双方之间的这个贪污罪犯的引渡问题，或者是南海的冲突问题，国际的和平问题，或者是彼此之间的这个骇客问题，所以在这么多议题都必须有待解决情况之下台湾问题并没有那么急迫性啊，双方心照不宣，如果真的要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代表就是说其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到某一个程度，或者说优先的程度呢高于目前的现状啊，才会提出这个台湾问题来加以解决，否则对各方来讲呢就是政治上的暧昧啊，让各方都有一个缓和的空间啊，都有一个和平共存的空间。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它是不断的在崛起，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虽然差一点，但是它的国民所得大概平均所得大概有7000多美元，如果每年以7%甚至于更少一点6%-5%的这个速度成长的话呢，到2030年啊，也就是15年之后呢，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所得会超过20000美元，也就是说当它的经济程度超越美国很多之后啊，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以这个实质购买力来估算，中国大陆已经超过了这个美国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如果再过15年，中国大陆还是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这么高的这个发展快速发展的情况之下，美国会很紧张啊，所以目前中国大陆还是采取一个低姿态，不愿意直接跟这个美国有任何直接的正面的冲突，因为在还没有明确的可以跟美国角力之前呢，我想最保险的做法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保持一个非常低、非常沉稳的姿态，慢慢的、快速的往前进。
好的，感谢梁教授。那么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博弈，
那我就想针对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到底要怎么样看这一次的这个欧席会？那么在大陆叫做奥席会啊，那么主要就是说有很多人在先前会预测这个台湾会不会成为一个议题啊，像是这个知名的学者葛莱仪，他就预测说他猜测九二共识或许会成为一个议题，但这一次呢除了这个新华社跟中新社以外，这个可以说台面上的记者会没有提到，但是令人好奇的也就是在于说奥巴马的这个任期只剩一年了，但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举行一个这么正式的这种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上任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美中两国的这个首次进行的这个元首级的国事访问，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见面呢？同时有人说这林周斌教授就说这一次的这个会面呢，其实成果比想象而来的丰硕，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奥巴马在卸任前一年还要积极的来促进这样的一个会议，以及他对于台湾的影响会是什么，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这个问题。首先想先请教这个华府的郭宝胜牧师。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那个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呢，这次呢是成果实际上很有限，因为他没有达到他的一些 台湾议题的一些目的啊，比方说再重申九二共识，或者说再签一个第四个联合公报啊。但是从那个美国角度来说呢，这次确实是非常强硬的表达了对台湾的一个强硬立场，就是他重申台湾关系法，这一点呢是近年来少有的，也是第一次向国家元首提出台湾关系法。我们知道台湾关系法呢，它主要是1979年他们签订的国会签订的确定台湾地位的一个法律啊，它说明了就是说台湾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一个政体啊，名义上它不是，在法律上所以在台湾关系法第四条它就强调，就是以前1979年以前对台湾适用的法律，现在以后还会使用所有美国对其他外国政府使用的法律对台湾也使用就是说名义上它还是一个国家，这个状况呢是绝对不能改变然后中国不能以这个武力高压或者经济封锁这种方式来改变这个现状，而且美国有义务提供武力进行保护当然台湾关系法也强调就是不能以这个加入联合国或者宣布台独这种现实来改变现状。所以呢这次呢实际上赖斯和奥巴马特别强调就是不能改变台湾现状呢，这个是主要是针对中国来说的，就是不能以武力或者是其他的高压手段来改变台湾的这个现状。所以这次是特别强硬呢，我觉得呢是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更大的转折。当然对这一点呢，对大选来说是对绿营呢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样的话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包括对这个台美台日关系呢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我们知道在9月15号日本它通过了这个自卫队法还有其他两个法律加强了日本的这种自卫能力，也我们知道蔡英文也会马上就会访问日本，所以说这样一个第一岛链的对共产主义的这种遏制呢会更加的会加强起来所以说从成果来说呢，美国的成果呢反而大一些，可能习近平呢是非常有限对台湾议题。对，
老师牧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同样请教梁崇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一次？就是美国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跟中国举行这一次的国事会议，以及到底它的这个成果是怎么样？您的评估是如何？
是，我想从时空的脉络来看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成立了这个联合国，以取代国联。那联合国到现在已经70岁了对，我想对一个人对一个机构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年，所以每年9月的月底应该是一个礼拜四最后一个礼拜四是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元首呢都会到这个纽约出席联合国的大会。
是，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元首都到纽约去出席这次的联合国70周年的纪念日跟大会。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今天，我们看到以前过去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成为可能就是说在以前教宗他不愿意去联合国，因为他不愿意受到联合国决议的拘束，他认为这个天主教会是在精神价值上是凌驾于世俗价值之上。但现在我们看到教宗呢，他也可以去联合国发表演说，然后呢教宗也可以在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然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世界上的这个天主教会的最高的精神领袖就是教宗方济各，还有世界上正在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快速发展的这个大国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元首也请来这个华盛顿。不过必须要查一下，就是说是不是中美双方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层互访的机制。因为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是奥巴马跟中国大陆之间有过一次的高层互访当时是好像美国总统去中国大陆，那2003年呢是中国大陆的总理去访问美国所以基本上有一个双方高层互访机制的建立，就像是欧盟跟美国、欧盟跟中国大陆、欧盟跟俄罗斯一样，很多大的国家他们彼此之间每年就会固定互相的有一次的高层的访问。所以这一点呢可能要再查一下2013、2014、2015。不过在快速那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已经超乎我们早期过去经验的想象，新的各种不同的可能呢都可能在未来逐渐的出现。
好的，谢谢梁崇明教授，也谢谢郭宝生牧师，不动您。
好的，在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们现在先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是习近平他人已经在这个纽约。刚才梁教授也提到，他这次在纽约主要是参加这个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一些系列峰会啊。当然，他昨天已经发表了一些演讲，也将在星期一明天呢，在这个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上面发表正式的演说。不过，他今天礼拜天也有一场重要的演讲，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演讲的现场画面。
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要增强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能力，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管理水平，使妇女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我们要保障妇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特别是要关注农村妇女、残疾妇女、流动妇女、中老年妇女、少数族裔妇女的健康需求。我们要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女童上得起学和安全上学，发展面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帮助她们适应社会和就业市场的变化。第三，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习近平他在联合国针对这个全球妇女峰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在这个接听来电之前，我很快一个问题请教在现场的郭宝胜牧师。因为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习近平在现场他谈到的是提高妇女的权利，让这个妇女在全球的政界、学界、商界成为这个领军人物。不过我们想到的是，今年就在2015年的妇女节的前夕，事实上中国抓捕了数十名这个十名多的这个妇女权利活动人士。你会不会相较之下听到习近平刚才提到说要提高全球妇女权利的这个地位啊，跟他实际上北京的这个做法似乎是有所相反？
对，这个是完全是天壤之别。他在国内是镇压这个女权的，女性呢在国内是很难有地位。前段时间就是在那个三八节前呢，是那个一个女权组织啊，它是一个 NGO， 他们想发动一些抗议啊示威，所以之前呢把他们全都给抓起来，关了很长时间，在国际的呼吁下才放出来。中国现在的话，女性的地位还是比较差劲的，包括家庭那个暴力啊这些还没有立法。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女记者叫高瑜的，她已经那个70多岁了，啊，以这个泄露国家机密罪判了这个7年，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所以的女性的地位呢，在中国呢，跟她说的呢，实际上是差距很大，非常有待这个提高。对，
是，的确是看到她在这个联合国上的讲话跟实际的做法，可能中间有一段差距哦。当然，她明天在这个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也将发表主题演讲，我们可以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关注我们明天的 VOA 卫视。好的，现在马上就来接听我们海峡论坛今天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也很多，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这个奥西会谈台湾的部分了，我想先接听彰化的姚先生。彰化姚先生您好，请讲。
我想请问那个两位教授，你们刚刚讲说台湾没有法律上没有独立啊，我想请问的是哦，那个像那个旧金山合约啊，包括台北合约啊，它都已经明确，它基本上也不是那个北京签约的啊，它基本上你说这个没有法理独立，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的法理没有独立，就是说基本上是所谓的国内法宪法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因为它是一个一中宪法，没有法理独立，我觉得这个这样解释比较正确。
好的，感谢姚先生来电，您做提问啊，稍后我们会请两位来宾来简要的来回应。湖北的吕先生是下一位，吕先生您好，请讲。
啊，这个两位这个嘉宾先生好，主持人好，我是说这样一个这个问题，我就是说，这个海峡两岸维持现状呢，不能永远是维持现状的。因为美国的是不是这个对华政策里面，它是不是要灵活一点？这个两岸的政治现状暂时不会改变，但是美国是绝对不能支持台独的。要是支持台独的话，那个两岸的肯定就是有战争。但是呢，我们希望是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来改变现状，这就是我要谈的观点。希望两位教授向听众们做个解释。
好了，感谢吕先生。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那个东宁小姐，你好，我们是老朋友，以前联系过。就是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我现在有没有声音？
有声音，请说，王先生，听得到。
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安倍政府，日本安倍政府推，就是说通过了安保法，安 安保法会不会影响台湾未来的走势？就是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中国大陆与美国的三角关系，如果安保法通过以后会不会影响台湾？这是提第一问题。第二问题是这个，我想问第二问题，就是台湾目前有多少日本裔的台湾人？因为中国大陆有人写一篇文章说台湾有100万以上的日本裔的台湾人，这些台湾人会不会影响台湾未来的走向？会不会使台湾这个就像琉球一样归到日本那里？如果台湾真的走这条路，那我建议，那我相信大陆一定会动武的。 OK， 我就提这两个问题。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请还在线上听众观众稍微耐心等待，如果没有机会再接下一轮，或许参加我们下个半场讨论的话题。那我想先就刚才王先生的提问回到华盛顿现场，顾牧师事实上提到了这个日本的因素，我们感到非常的关注，是因为就在习近平访美之际，这个蔡英文就宣布了他下个月要到日本去访问啊，这就把这个日本因素整个带进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甚至包括美中台关系的里面，这个三角框架不能不谈日本。跟我们评论一下刚刚黄先生的一个想法。
他是这样的，就是台湾呢目前的话，他尤其是绿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亲美友日啊，只有亲美友日呢才能抵抗中共武力侵略或者说武力统一台湾的这种趋势如果对这个美国对日本呢他不保持关系的话，他就能很难抵挡中共政权对台湾的经济上面的一个渗透经济上面的统战，甚至武力的一个威胁我们看到无论是针对这个钓鱼岛还有这个防空识别区还有这个南海的造岛很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针对这个台湾的。所以他美国呢他也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第一岛链来说，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把这个第一岛链要加强。所以当那个日本通过这个安保那个自卫队法，就连续通过了三个法，9月15号美国是实际上是纵容它，就是允许它通过这个法律的。而且美国的参议院还有很多这个议员呢都是表示这个赞赏日本国内呢很多右翼的人民都是也是非常支持，就是说在未来的话，这个台湾和日本的关系肯定会加强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中国经济崛起武力这个增强之后呢，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利益上呢，美日台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防止台湾比通病所以当然呢，这个在台湾也有不少这个日裔的台湾人了，但是具体数字多少我不清楚但是说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呢是非常大但是呢我估计他不会，台湾不会成为日本的一个什么琉球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殖民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会加强这样一个关系当然这个是中国政府不高兴所以你看外交部提出抗议，就是蔡英文访问这个日本，但是从这个西方国家美国包括一些维护民主自由的人士的眼光来说，台湾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应该的
好的，感谢郭牧师。那么台北的梁教授除了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还有这个郭宝胜的评论之外呢，我们也看到有一则就是说报道说，这个奥习会之后，有人评论人士说，中国北京应该会在两岸关系上逐渐再下重手，而且给蔡英文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那么在台湾这样最近要选立委的这个乌尔开西，他现在只是在纽约他也预测说，习近平他有意在7年内就解决台湾问题，要呼吁各界要提防警惕。那我想请您再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包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和郭宝胜的评论，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上半场总结，梁教授。
是，谢谢。我想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它的急迫性并没有那么急迫首先在2047年的话，我想中国大陆会收回香港所以如何让香港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让香港在未来几十年的经济能够继续发展，然后民主化呢不会受到影响，我想这是中国大陆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49年的时候呢有澳门问题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今年都已经2015年，我记得以前1997年的时候大家还在谈50年之后结果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快20年了对于政治问题我想很多都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场，都有他过去自己的生活经验，都受到父母亲的影响，所以他都会捍卫自己的基本价值跟核心理念。不过一个人的基本价值核心理念如果是面对全人类的话，就像是教宗或者是习近平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人类的基本价值，要必须找到和平、人权、新闻自由人是动物，会在世界上空间上移动所以自由对人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基本的生存条件等等。但是当我们谈到国家政治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极端的爱国主义会造成极端的战争，它是违反人类的这个基本价值的。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发言，不同人讲他自己对两岸关系的立场，基本上反映出他背后的一个历史成长跟家族的经验，然后个人的立场问题。所以在谈两岸关系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尽量跳脱出个人的立场，应该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透彻啊，更具有明确的长远的解决方法。日本的这个安保法允许日本能够出兵到海外维持和平啊，就跟德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一样，让德国的军队能够跟欧盟的军队一起出去到海外去维持和平。统一啊，它是一个意识形态。我记得我有一个德国朋友，当时是在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啊，这个德国朋友后来成为德国一个外交官啊，那父亲也是国会议员，他是坚持两德统一的人啊，当时东西德分裂。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问他说：“你对德国的统一是不是感到很高兴？”他说：“他虽然很高兴，但是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西德必须资助东德啊，他自己的薪水被砍掉20%啊，所以经过很多年之后呢，西德才帮助东德恢复他的经济。那一个国家当他实力越大的时候呢，自然会尽责越远者来。”如果当中国大陆的国民所得超过20,000美元，如果当中国大陆的人权、当它的自由、当它的平等、当它的和平的价值很明确的这个凸显确立的时候呢，我想周边有很多国家都会自动靠拢啊，不必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战争发生的原因就是每个人都低估了就战争的可怕，认为说自己可以获胜，或者说自己可以防御或者抵抗，所以。和平的价值、自由的价值，我想是21世纪啊、基本的人类价值啊、应该啊、想尽一些办法来啊、鼓励自己啊、或者是提醒自己如何维护和平跟自由的价值。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分析。不过有关于奥席会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天主教教宗和习近平他们同时访美。不过教宗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媒体报道的篇幅，似乎都抢走了习近平的锋芒。究竟教宗的访美之行有哪些重点？台泛关系与中泛关系的现况又是如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